各位陀特学校的观众，大家好。那我是主持人贺文凯，今天很高兴那个访问到 Thomas 郭志明。那 Thomas 本身呢是台湾国际旅游交换住宿和平促进协会，英文叫做 Service 哦，这样的一个促进协会的理事，对吧？
目前常务理事，
对，那今天我要请 Thomas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service 这个服务，到底本身是一个什么？然后以及它在各国这个旅游都是利用这个 service 的一个服务来在各国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先请这个 Thomas 郭志明自我介绍一下，以及当初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去接触到 service 跟参加它的这样子。
嗨，托克学校的听众，大家好，我叫郭志明，英文名字叫 Thomas。那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英文系毕业，然后有到澳洲留学，然后后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去到台北大学，教育大学修那个学社教育学分班。那目前在小学从事特殊教育的工作。那目前在 Service 协会是担任常务理事，那也是新北市的 Coordinator，也就是区域的负责人之一，那就是协助协会对新会员的联络，还有新北市新会员的联络，还有面试，还有家庭访问，还有协会举办一些活动，能够协助。那当初怎么加入？哎，怎么接触 Service？大概记得应该好像是2008年，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有外国的 Service 的会员来台湾，然后有台湾的会员去接待他，带他去一些景点旅游，甚至带他去泡茶啊，然后晚上呢体验台湾文化，然后晚上到接待家庭住宿啊，跟他们一起用台湾的家常菜。然后文化交流，那我是觉得就感觉哎很特别的旅游方式，所以我就上网搜寻，然后很快的就在2008年加入了 Service 台湾这个组织，这样子。
OK，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service，因为听起来它好像是一个说可以到外国人的家里去住
是
的
的。
一种服务嘛。那可以，这种服务跟我们一般常见，就是说，像去 Airbnb 啊，也去租人家有人的房子，这种有什么样不一样呢？
其实 Service 这个组织呢，是在1949年成立，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第四年，在丹麦哈，有个美国青年叫 Bob，所创立的，所以到目前已经有70年了。那目前 Service 也是联合国底下的一个正式的 NGO 组织，这样子。那台湾在1978年，有一个叫杨清斌，引进，然后在台湾创立，所以到现在也大概有40年的历史了。那目前 Service 台湾在台湾也是内政部底下一个正式的社团组织。那 Terence，那 Terence，你刚才提到说跟 Airbnb 有什么不同？最主要是我们这个是非盈利的单，非盈利的，那 Airbnb 就是要盈利的，所以不太一样。那其实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去跟女儿去旧金山旅游的时候，那个接待家庭 service 接待家庭，他们也有那个有多余的房间，所以有经营是 Airbnb，所以差别跟 service 就是我们住在他家。接待家庭会煮饭，我们去购物买东西，然后回来一起煮东西，一起吃东西，然后甚至他们带我们去游泳，还有去逛那个科学博物馆，这样子。但是 Airbnb 那个客人就是第一个要付费，第二个是他自己买东西吃，然后也没有跟主人交流，这样子。对，所以就差别差是差很大。对，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一般我们有时候去小留学生啊，去国外念书的时候会
对，
住一种类似寄宿家庭那种感觉。对，那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付费的一种服务，而是说会员之间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然后会跟主人家会有一起交流的活动，甚至就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这样类似，
对对，住在当地
到朋友家去住的类似这种感觉，就会跟朋友一起有一些活动。
对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个活动的内容。那如果所以从2008年到现在，你有大概去过多少国家了吗？这样子？
哦，刚开始我女儿比较小。所以刚开始我们家刚好有客房，所以我们就当接待家庭 host。那 host 就是可以让人家住在家里。那其实你也可以没有这个空间，你也可以当 day host 啊，也就是白天或是有空陪他一天半天，甚至吃个饭，一起吃个饭或喝杯咖啡都可以。嗯、那我从2008年就当 host， 就是家里让访客可以来住。那前几年就是接待，所以我们家里陆陆续续也接待了不同国家的人啊，好几已经有十几个了啊，十七个，到目前大概有十七个左右。那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小女儿大概小二升小三，觉得她也比较大了，那觉得哎，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带她去体验设法式的旅游，入住其他家庭。所以连续的从2013年开始，就连续每年利用暑假的时间就带他去外国设法式旅行。那目前大概去了十几个国家，我们去了也有200多天，那住了超过60几个接待家庭，这种感觉这种体会真的很特别啊，尤其是跟女儿一起，两个人父女同心啊，一起去闯天涯。
Okay.所以其实一年暑假你们不只去一个国家，因为已经去了十几个这样子
啊哈。
Okay.
嗯，对。那我的经验是
大概哪些国家吗？十几个哪些国家？
哦，因第一个就是去拜访欧美比较多。
嗯。
那另外就是也有拜访那个马来西亚。
嗯。
那另外还有中国。对，中国。那时候刚好有中国有。我曾经在澳洲留学的一个同学啊，在那边，在那个后来他是后来才加入 Servas， 我就是他知道我在这个组织、
嗯、
然后就是拜访他，他觉得很不错，所以他就也加入这个组织这样、嗯、对、okay. 那欧美比较多，所以欧美英国荷兰丹麦德国，然后法国瑞士西班牙捷克波兰等等
哦，欧洲国家非常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 那通常你去一个国家会待多久啊？在这些寄宿家庭大概会待多久？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旅行那个最贵的大概就是机票还有住宿。
嗯。
那所以我的基本上一张票，这些机票我都会去到两个国家 ，A 点进 B 点出，甚至 A 点进、嗯、经过 B 点，然后经过火车，然后 C 点出。所以基本上一张票大概会玩两个至三个国家这样。
OK OK
对对对，
那一次会到一两个礼拜咯，如果这样子讲
一两个礼拜有点太短了，我大概都是20几天起跳，30几天、
oh, okay, okay.
40几天，最长到50天
哦、oh, 那非常久耶。
对对对对，那是在2016年。
OK，
从法国瑞士西班牙，从法国进，然后西班牙出，这样子。
嗯嗯嗯。那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有参团旅游的经验，那也有自助旅行的经验。像我是常常自助旅行，对。可是通常我自助旅行大概最多大概到2周啦，因为超过2周之后会觉得累了，就是你每天舟车劳顿跑来跑去，就是在外面的感觉会累。所以像你这个可以到40-50天以上的，就是可以讲一下大概40-50天它这个活动的内容，为什么会让你待在欧洲？因为你看吃也是吃欧洲人的食物，这个出入也是都是在欧洲跑来跑去，也不会水土不服，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
是的，其实这里有一个秘诀啊，就带球带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其实我每次出去都会想一个主题，然后他就好像有点比较，就是有点新鲜感。然后比如说去英国，他就是有个湖区，对不对？ 湖区南澳波特小姐彼得兔的故乡。
嗯哼，
那整个行程他有一个地方他向往，那不管是还没到之前或是去了之后，他就很多回忆这样子，所以整个行程就很顺。
嗯嗯，
那最主要是 service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嗯哼，
那所以其实都蛮有新鲜感，就是在我们基本上是三天两夜，但是因为有小孩，有常常会跟他说是不是方便再多待一晚啊，那个接待家庭也都很乐意，然后我们就是在移动之间，好，其实都看到，因为这都是第一次去，那所以小孩子也很新鲜，那所以那在这样西方可能大自然的环境蛮多的，我的女儿又是比较喜欢大自然，比如说小动物，所以那边有很多小动物她都也很喜欢这样子。那这些最主要在接待家庭，就是所以让她有适应力，他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我们在适应，像小孩子刚开始都就觉得他因为都会吃沙拉，他会说哦要吃草了，但是习惯久了之后，他为了健康，所以也是跟着我鼓励他之后，他慢慢也是适应的啊。甚至那个因为不晓得西方人对小孩子都很尊重，
嗯，
所以那些叔叔阿姨甚至那个伯伯那个奶奶爷爷都会对小孩子特别的亲切，甚至都会教他们做一些 DIY 厨房 DIY 的活动，做派啦，做甜点，然后教他就不用不会怕小孩子会慢慢的有很有耐心的教他，那就是即使语言不是很通，但是小孩子也能够努力的去为了达到目的，所以他很认真的去听那个关键字，然后适当的回应，所以他会觉得他也玩得很愉快，真的他也玩得很愉快这样子。
哦，那你女儿的英文很不错，可以跟这些大人们沟通啊，虽然就是绝对不是单字等级的那种英文就对了这样子。
嗯，没有，他基本上还是因为就是能够猜，因为他们都会就是现场，所以你是他后来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他都用猜的啊，因为他爷爷奶奶都会教你怎么样，不听猜不懂，那你就是随便跟他对话，他就一直告诉你
怎么用笔的之类的，
用笔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很亲切，所以变成不同国家，他后来就是学习到一些技巧，所谓技巧就是。看他们表情，还有看当时的情境，然后甚至有些简单的单字，他们讲，你就是把它猜，用猜的，所以他现在语言的也是产生对语言的很大的兴趣，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对。那像刚刚形容，假设我们出去一趟旅行40天，然后每一个家庭差不多你标准的是三天两夜这种情况，差不多也要换接近20个家庭，那在这20个家庭里面可能还跨了2个国家，所以这整个计划也就是说交通跟这个联系这件事情是怎么完成的
啊？所以那个在联系当中你就是一个一个去拜访，你就是就跟他们说 哪一段，比如说你到法国你要在巴黎待10天，那你会给 email 给对方说，这个十天里面我们会在巴黎旅行，巴黎有不同区域，然后这几天你哪时候比较方便，这样子。然后经过不同 的回信之后，有人说没空，有人说甚至没有回信，那有人说哪时候方便，所以你就把它安排到很适当的地方，然后再跟他们确认
okay,
这样子。
OK,
对对对。
嗯，那其实就是要花不少力气哦。就是根据
之间的沟通，
对自助旅行的经验来说，如果你要跟40个，我们讲说我们出去住旅馆嘛，你要跟40个旅馆去瞧那个时间，其实沟通所花的力气也蛮多的这样子。
嗯，最久的就一趟旅行，我们住了17个家庭，17家庭，那有时候基本上会住3天啦、啊、对对，甚至有的刚好这几天有 没有空档。甚至剩一天的是空档，那你就再回信，比如他给你2天或3天的，你说这天刚好就是也没有接待家庭，那你说我们就是愿意再打扰一天，不晓得方不方便。那基本上 service 是个大家庭啦，同样我也是接待家庭，所以我是常常就是给那个的traveler 来台湾的行者，我都会 跟他说，如果你需要再多住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给他们一些弹性方便。
OK， 那像刚刚你讲你自己是接待家庭，然后那你一定接待过世界各地的人来住，那来你家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外国人也许是第一次来台湾，对于这个风土民情，甚至我们的设备啊、设施啊，他都搞不清楚，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不同国家的人，其实他们其实都很客气啦，也就是我们的原则，也就是尽量不要打扰到对方啦。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会发现有人，比如说有人对牙齿的保健很注重，甚至旅行之后还对带电动牙刷来的。对对对对。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家的丈母娘就住在我们楼上，对不对？那她会煮一些家常菜。那有时候我们家有时候刚好空间刚好那个有人，那个我妈妈来这里住，然后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她就住在我们楼上这样子。那跟刚开始我们家就是台湾家庭，就是尤其上一辈的人觉得家里让一些外不认识的人住很不习惯。后来他也就慢慢习惯了，甚至比手画脚，常常画一些，就是后来他也愿意跟法国人那个脸颊轻轻的说再见。
OK，
这是很大的突破，真的很好玩。对对对，
对，外国人都喜欢拥抱，然后尤其法国人贴脸颊去打招呼之类的。
对对对对，这是很特别的文化体验。
那刚刚讲到 Servus 本身它是一个参加的话会有什么需要条件，怎么样入会，或者是怎么样维持你的这个资格，有什么样的就是条件啊跟权利义务要执行的？
其实加入 Servus 很简单啦，就是你要有条件，就是你要有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那你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愿意跟他们交流，然后把台湾介绍给他们，也能够听取他们不同国家的，跟他们交，听取他们问他们文化上或是饮食上或是其他各方面你有兴趣，这样子就可以加入。那就是有，最主要是我们的组织很安全，你要加入一定要我们的负责人，区域的负责人会有面试的过程。那你如果是当接待家庭呢，我们还会去拜访你的家，你的空间是不是适当，然后人家来你家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适合的空间让他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样子。那所以那你加入之后一样的相对的，所以我很推荐啦，Servus旅行真的是，尤其是亲子，我们是旅行，出外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尤其有带小孩子。那我们的像我这旅行这么多国家，当然我们有自助旅行、团体旅行的经验，但是社保旅行就是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对，这很大的安全感。就是当你在国外碰到问题的时候，遇到麻烦的时候，社保室的接待家庭随时都能够协助你。比如说我在巴黎地铁被扒手爬了，然后除了赶快打电话到台湾指挥之外，我也打电话给接待家庭，然后他马上就开车到警察局协助我们，然后完成之后也安慰我们，然后载我们回去。那另外还有一次的经验，就是那扒手，这是人生第一次那个皮包被扒，尤其我们这么多旅行的经验。另外一个比较感动的就是设法是我们在捷克的时候，行李原先中午的飞机要抵达，但是严重 delay， 因为要两次转机，然后在严重飞机因为天后的关系严重 delay， 然后到晚上深夜才会抵达。所以我们跟司法师的接待家庭联络之后，他就是决定到卡机场来接我们。那最糟糕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个我们竟然旅行了这么久，第一次就在去年第一次我们行李没有跟上来，消失了。所以他还在机场外面等我们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还要办理那个行李遗失的报案的手续，然后最后完成之后他载我们回去，然后借他们的衣物盥洗用具借我们，然后甚至隔天 隔天还带我们去，因为没有衣服，所以带我们去，可能不晓得行李哪时候来，所以带我们去平价的商店去买一些简单的平价的衣物，这样子暂时接用。那还很幸运的在第三天跟第四天行李陆续到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service 就是随时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让我们觉得很有安全感。那我们东西放在出去，比如说接待家庭或是 day host 的没空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玩。那我们可以把我们重要的东西，甚至钱财、证件，或是 notebook、相机，或是平板，或是都可以放在他家，不用担心。这是跟其他旅游很不同的地方。
OK， 那的确是蛮特别的。因为如果你人生在外，人生地不熟，碰到这种情况，其实除了花钱啊，大概就要花大钱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不管搭计程车，然后临时找旅馆，然后甚至要去买东西等等，都还蛮方便的这样子。尤其欧洲的消费其实蛮高的这样子。
确实，确实，某方面啦，我们这是不说的事实啦。就是其实 service 旅行，很多人说，觉得环游世界其实就是好像很困难，但是。我觉得 service 旅行它成立的目的，其实 Bob 那个创办者他也希望说，借由旅行跟接待，然后能够让彼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彼此了解，然后互相尊重、包容，甚至能够欣赏彼此的不同。那也就是所以能够希望世界和平，然后不要战争的发生。那去那个国家，他热情的招待你。同样在台湾，我们也非常的热情，台湾也都非常热情，每个会员都很热情的招待他们，不管是 host 还是 day host， 都能够尽力的让来台湾旅游的人能感受到台湾的美景之外，也台湾的热情这样子。对，
那我询问一下，像刚刚讲 host 啊，给人家住，或是 day host 白天带人家玩，他有类似比如说累积点数这样子，让你去换说。你到人家家玩的时候会扣点数，类似这样的吗？否则我参加了之后，我都是到人家家玩，我也没有去接待人家的话，那这样不是就不 balance 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理事会的时候也有讨论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人就是当 traveler， 他没有当 host， 也没有当 day host，traveler 纯粹出国就住人家家。那我们后来是比较开放的态度了，其实他。愿意花这么一趟飞这么远去到别的国家，其实也是把台湾人、台湾文化、台湾的甚至的一些人情，或是带到别的国家，让他认识台湾。这样子，有的人真的是还不知道台湾，有人老一辈的只知道 Formosa， 不知道台，很类似这种，他知道台湾是 Formosa， 就是他的位置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们也是有功能。所以同样，他去了之后，他们认识台湾之后，他们也许。有一天就会想要来拜访台湾。那最主要是出去旅游一些基本的礼仪啦，就是要注意。比如说有人就是这个是文化交流啊，你不可以人家跟你住，然后你吃完饭然后就躲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然后可能自己上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就是不是很礼貌。其实在我们 email 在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把台湾的精神 email 互动的一些对话，其实就把台湾的礼貌跟一些文化还有水平、其实都已经呈现到里面。即使对方说没空的时候，你也是谢谢他。那加上一些台湾的交通部的很不错的台湾的连结，让他认识台湾，这个都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他没有什么强制性说你给人家住五天，然后我们去交换你去住人家五天，没有类似这样的规矩在、
对，没有回答。对，那个就是我们有，当然是要鼓励 host 跟 day host， 所以你当接待家庭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国旅游都要一个那个自我介绍信，叫 LOR， 一定要附上去，而且要贴一张邮票，那个邮票就代表你是今年度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国际协会的经费的来源，因为我们是 NGO 组织，没有经费，所以我们借由旅游的时候要贴一张邮票。那邮票你又当过 day host， 当过 host 的时候，你当年度去旅游就免邮票，免费那个邮票是送给你的。
OK。
那你说当 day host 呢，那个投票 会便宜500块这样子。嗯，
了解了解，所以他还是有一个类似的方式在
鼓励的方式，
对，鼓励的方式在维持那个营运的。
对对对对。
那刚刚你有提到，就是都是跟你女儿这个一起出去旅游啊，然后尤其是妇女出去一去就20天、30天这样子的长度，这些都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都讲英文，甚至讲法语的环境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是亲子的关系有没有变得更紧密一点这样子？
互相影响了，互相了，就是他也知道一些习惯了。其实在台湾我从来没有跟他睡过啊，所以出去之后24小时待在一起，所以他对彼此的生活习惯还有态度都会互相影响。那他的改变也是比较了解他啦，他的一些他的一些习惯，那知道他对大自然真的很喜欢，每到一个地方对自然的环境他真的很陶醉。然后最主要是他的影响就是到不同的家庭，他也学会怎么样跟人家应对进退。然后怎么样也是我们尽量就是能够配合对方的家庭，然后最主要是语言的能力，就是对方也很认真的，即使是小孩也很愿意很认真的跟他沟通，甚至叫他早餐他是一个，他叫酒令，好，现在是一个酒令咖啡馆，然后他是馆长，他是店长，然后他又是不同 的早餐的食物，上面他这个接待家人都会写上那个英文的名字，然后教他那现在我要点什么，然后比如说在那是在英国，那简单英国的钱币这多少钱多少钱，所以他就在这样子有点浸润式，我们现在语言学习很浸润式的学习，他就在那种环境当中，就是很自然的真实的环境当中，所以他对语言 的兴趣跟嗜好，还有他原先是个性比较保守很害羞的，所以也愿意很慢慢开口，然后甚至他现在也学校有演讲比赛，那个朗读比赛他也很愿意去参加，有时候还得不错的名次这样子。那这样子对啊，那另外就是最主要是住在当地的接待家庭，住在人家的家里，所以你可以感受他们整个家里的摆设啦，他们家庭西方有些国的家很多很注重家庭的布置，不管甚至连厕所也布置的对对，很舒服，很艺术。然后就是他们会教小朋友一些厨房的甜点，所以他回家之后哇就很努力的，我们也去买，然后他很努力的做一些甜点，尝试用烤箱，外国对烤箱的应用很长，所以他就学会了，所以也是东烤西烤，我说常常跟他说，哎，你不要爆炸好拜托这样子，所以他愿意去尝试，所以以前没有的这些经验。对对对，
哦 OK， 对，因为其实24小时大家相处在一起啊，当然一般亲人可能真的是相处的时间蛮长的，但是一般就是朋友出去，如果你的24小时，我们常说啊，就是要让朋友翻脸最简单，就一起出去旅行啊。出去然后除了24小时紧密在一起，大家这个个性非常容易，就是等于讲隐藏的那一面很容易被发现以外，再来就是旅行总是会碰到说，哎，我想去 A 这个地方玩，你想去 B 这个地方玩，大家就会有可能有争执啊。就是其实出去旅行是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法，那尤其是像家人一起出去的话，那你觉得这几年来，从2013年之后跑出去这么多，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就是看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国家了之后。
其实我的改变或是小孩子都会感受得到，就是也比如说我常常感觉，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walk for life， 或是 life for walk。
OK，
去的时候就会感觉 walk for life， 就是人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其实工作努力工作是为了那个
要活着这样子，
要享受生活，所以他们去我们去 他们还没到五点，咖啡馆就准备要赶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假日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即使比如说家乐福都会关门，然后在瑞士中心哥本哈根假日怎么都没有车子，原来他们都跑去度假了，可能他们那边冬季是很长，所以夏日的时间能跑就跑。所以常常我们从其实在 Service 的接待家庭的手册当中长了，你就发现他们有的人就会接待家里年纪大的当然是比较不会跑或是跑不了，那年纪就是他会注明七八月不接待，七八月不接待。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他虽然这样写，但是因为我找这个时间可能，但是他的条件、他的兴趣、嗜好、年龄，还有他的小孩子跟我小孩子年纪差不多，那我还是尝试看看。那有时候会碰到运气，刚好那段时间可能不可能两个月都在外面，所以他可能就是刚好我要求的日子他是有空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甚至比较幸运的，比如说他会说：“我对不起，我不在市区哦。”我在我的北海的度假屋，但是那里比较简陋，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我们就是哇，还有北海度假屋，那就是靠近北海，甚至可以他说还可以去游泳啊，带我们去游泳啊，去脚踏车。那我们就是当然是就是好，没问题啊，反正就是要体验不同的人的生活，这样子，所以都很多惊喜啊。所以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就会改变你的行程或改变你的方式，对，这样子。
对，北欧人好像很习惯放很长的假，然后去什么湖边木屋一住就住很久很久这样子。那我问一下，就是说像台湾这个 service 组织啊，在台湾大概有多少人，就是多少个家庭有参加这个 service 的这种组织，然后大概都是就是分布，像你这边是在新北嘛，那在台湾各个都市都有吗？
对，之前是台北新北占大部分啦，就好像很多国家的市中心那个密度会比较大，那郊区的话就比较少，台湾相对台湾的中南部、东部、南部比较少。那后来大概台湾现在 service 有会员，就是有出书啊，有出书。然后比如说有会员是60岁壮游，就是熟女壮游去环游世界96天，去18个国家，住了很多接待家庭，那也出书。那有的人他也上，有时候电台有访问，那也许有人会接触到。那现在的会员数大概130几位，那就是人数那个比例，那个各县市的比例也越来越多，各县市的比例的越来就人数都持续在增加，尤其是东部，那也持续，宜兰花莲也有会员开始在加入，因为很多旅游者会喜欢到台湾的太鲁阁，但是常常就是找不到接待家庭，那目前就是有会员持续在增加当中，南部也持续在增加当中，所以我们在六月在南部就举办一个分享会，Service的分享会，这样子。
那在全世界来说，刚刚听到很多其实都是欧洲国家，因为早期可能在欧洲美洲这个地方比较普遍，那以整个世界上面来说的话，Service 的组织有在很多国家 很多国家有吗？
目前 Service 的已经，如果是我们看 Service 的国际网站，就是已经有100多个国家。
OK。
然后接待家庭有超过15000个以上。所以我常常我们常常说环游世界，其实我未来的梦想也是都是能够在60岁以前能够退休，然后就是环游世界，就是去拜访每一个有 service 的国家，就拜访不完了。然后甚至我想能够入住到他们的家庭，这样子就是很棒的。另外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个，就是说其实当然是出去是很棒的，就再有时间有那个经济许可之外，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其实你在台湾 也可以环游世界。
嗯，
只要你把门开放啊，你家里有多余的空间啊，不是很大间，就适当的空间能够让接待。那如果没有适当空间，你可以当 day host， 也就是你工作可能假日或是弹性的话，也可以有人来，那么有收到讯息的话，是不是有 day host 的能够带他去走一走？那半天、一天，甚至吃个饭，请一起吃个饭啊，不一定要请他一起吃个饭，然后喝个咖啡，互相交流、介绍，甚至接触不同的人。
嗯，
那你也可以，因为台湾随时现在以前是比较那个，那现在台湾真的是很不错的地方，所以很多西方或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人都愿意来。
嗯，
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接触到，在台湾就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这样子。
OK OK， 嗯，刚刚你有提到，就是一般生活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报章杂志会看到，就是说，台湾人到哪里去旅行，然后的把人家的旅馆啊，或者是民宿啊，弄得乱七八糟，诸如此类这种，或者是订了餐厅然后不出现，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出国这个就是讲生活礼仪的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或者是 service 有没有特别告诉大家说，这个风土民情不同啊，我们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习俗，然后希望大家要尊重当地的这种民族，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规范可以跟大家说说看？
有有有，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我们网站就是现在建立的很棒的网站里面有各种分享会的影片，还有一些旅游的注意事项，那其中就是旅游的 traveler 要注意事项，一些应对进退的，还有去到人家家里应该守的一些规矩，比如说你就是不要，就是有人真的就是早出晚归，好像把它当作是饭店一样，一大早就出去，然后很晚很晚才回家，人家请你到他家住，其实他也要从你那边吸收到台湾的资讯，认识你们国家，甚至认识你们人民，所以你要留有交流的时间，这样子，比如说回去跟他们一起吃饭，甚至早上一起用餐，一用早餐。那所以如果是住在接待家庭，基本上都是我们都在接待家庭吃早餐，那我们都会至少请一餐在家里用餐，他们会煮饭。然后如果是另外的其他天的话，就是看对接待家庭，他如果希望你有空，如果是不会玩得太晚，可以一起回来用餐，那就你看你的行程，或是你比如说你想要拜访很多不错的景点但是没有空，你就跟他说今天会比较晚回家，那明天可不可以这样子。所以要，那如果不能，甚至你事先约好的，万一临时要取消，一定要事先跟对方，曾经发生过几号叫几号，他们会空下来，可能他们有其他活动，但是你竟然没有出现，所以他们有 email 到我们协会，那所以我们也是去处理，所以我们有很严格的规定，万一若再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有取消会员资格的可能，所以我们也都会告诫，甚至那整个旅游的 travel 的注意事项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希望你我们出去就代表台湾，所以我们的要做好，不止要尽把台湾的形象文化带给对方，也希望对方能够跟我们建立很好的关系。
是。其实像我自己出去玩，有曾经有经验住在民宿的家庭里面，也是在法国那边。那真的就是他们这个民宿，我后来就问主人说：“有听过台湾吗？”他说：“有听过。”但是从来没有台湾人来住过，你们是第一个。对，他可能民宿已经开了可能5年6年以上了，从来没有台湾人来住过这个民宿，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早上起来也是吃早餐，跟他交流一下，介绍一下台湾，就是大部分人都以为是 Thailand 的，就是泰国这样子。对，
是是是，
第一个叫台湾，有些人很多人听过，但是也有很多人真的没听过台湾的这样子。
确实确实。
对对，所以各位旅者啊，在外面的讲说是代表台湾做国民外交啊，
对啊，拓展国民。其实老实说我大概有三分之一也是都是第一个台湾人去的，所以我是拓荒，也是拓荒者。相对的去了之后，他们所以有时候变成会忙， 他们去了之后，他们就知道台湾有一个叫 Thomas， 所以他们那个国家都是，因为他们也会聚会嘛，就好像台湾会聚会，所以有人要去台湾，就好像我们要去别的国家，我就说，我们会在群组里面说，我要去哪个国家？有人说，那个台湾有个 Thomas， 上次有来拜访，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他也蛮可爱的，那也许你可以去找他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他们来找我是直接不是在接待手册，是借由曾经接待我的接待家庭拿到 email，然后直接跟我联络的，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互相往来，所以变成我有很多 case 是你来我往，就是他曾经拜访我，那我去拜访他，或是我先拜访他，后来他来拜访我。这种 case 大概有七八个。这样子互相来往，所以其实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
这真的就是变成我们讲国际友人啊，因为互相有不止一面之缘啊，大家相处时间其实非常长，三天两夜你去过一次，三天两夜他来你一次，三天两夜其实我们一般的朋友可能都没有相处那么久了，这样子。
是是是。那我现在是想到有一个在旧金山跟西雅图中间的一个山区，在红木区，在山顶上一个独栋别墅，他们就是我们家的第一队的接待的人。那因为这么偏远山区，因为曾经来拜访过，所以他们觉得，我觉得他们很好，所以我们有去拜访，哪知道这么远，然后从旧金山坐了快四个小时的车北上，经过金门大桥，那一直往北，然后到一个站之后，他从山上开了大概40分钟的车到山下接我们，然后就在四天三夜当中，就是沉浸在那种大森林之中，然后那个很多蜂鸟啊，在他们后院，他们用那个喂鸟器放糖蜜糖，糖水，一大堆二三十只来来往往那蜂鸟，然后我们看到甚至在路上看到鹿，那最主要是刚才你说，我想起你是个 Airbnb， 他们那个给我们，他们就是一个很豪华的客房的套房。他们也有经营 Airbnb
哦 ，OK。
那因为我们要去拜访，所以他特别空下来。那我去网站去看，他一个晚上要多少？而且是他们是五星级的，也就是评价非常好的。他一个晚上要六七千块。对，所以他给我住了三个晚上，然后在那边看到满天的星斗，用那个望远镜去看，然后还有流星经过，然后甚至他带我们去采葡萄。然后晒葡萄，做加州的葡萄干，然后带我们去那个山间小径去健行漫步。那对啊，那种真的是只有 Serbus 对啊才可以体验得到。
这种生活经验也不容易，就是你叫你一般自助旅行跑到这种可以讲荒郊野外去，安全感就很低啊，
是
对，会担心这样子。
对的，因为他们来拜访我们。曾经把他们夫妻曾经来拜访过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很信任。然后就带着女儿去。其实目前我女儿，也是最喜欢的接待家庭之一，就是他们。印象很深刻。
OK。我们刚刚听了很多 Thomas 就是旅游各国的经验，以及整个 Serbus 运作的方式，然后也鼓励大家。就是台湾的朋友，如果家里有空闲的，或者是你本身人有空闲的，都可以来就是加入 Serbus 这个组织。然后因为反正它是非盈利的，你可以当一个旅行者，也可以当一个 host， 照顾大家的一个服务，等于讲也是介绍台湾。那反正你也不知道跨出去之后你会认识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人会来就是让你服务。我觉得这都是拓展生活经验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对，那看看 Thomas 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趣的经验啊，或者是还有什么跟大家叮咛的部分
啊？就是这里要打个广告啦，就是我们在有个分享，我们你加入 Serbus 会员其实有很多很多好处啦，比如在台湾你就可以当接待家庭或是当 day host， 然后你可以参加协会的，我每季都有活动，有旅游分享会还有活动。那这个月6月22号呢，我们在高雄特别到高雄举办一个分享会， 22号。那分享者呢是我们的协会的理事长，重量级人物，还有秘书长，他们刚好在今年的1月跟2月分别去拜访了，去非洲的埃及还有肯亚。那理事长那是秘书长，那理事长去拜访了以色列跟约旦，那他们也有住到肯亚，比如说肯亚有住到接待家庭，那接待家庭他们首都，就接待家庭，然后接待家庭带他去逛场传统市场，然后购物，然后体验一些文化，甚至跟他厨艺的交流，他都要分享。
Okay.
那所以要分享埃及跟肯亚，那我们理事长就是分享他约旦跟以色列。那以色列你们不晓得 Terence 有没有听过人民公社，好像是他们确实有一个地方叫的是已经100多年了，有点像乌托邦，他们财富共享、财富共享，然后餐饮共享，然后教育交通全部都共享，然后这个以色列的接待家庭还带他去体验那个看到沙漠的绚丽的那个好像很棒很漂亮的，然后带他去入住甚至叙利亚的家庭，这个都是很难得一次难得世界很特别的体验，他要来分享，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来看我们社保网站，然后你若住在南部你可以去参加。
6月22号，那
对在高雄，
地点呢？
高雄在盐城区，你 Servas 你又打入 Servas 台湾里面应该有可以找到他们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住在南部的，在6月22号可以到这个 Servas 的这个高雄分享会去听看理事长、秘书长分享这个很难得去的一些国家，埃及啊、肯亚啊、以色列、约旦这种一般自助旅行。不太容易去的，你大概只能参加旅行团，有可能可以去啦。自助旅行通常大家都不太会自己跑到那种地方，这样子。
对对。那我想最后我想引用马克吐温说过的啦。马克吐温说，旅行是一般人就说旅行是消除偏见的最好方式。那马克吐温也说，旅行是消除一些无知或是仇恨的一些最好方式。那我想就是设法式旅行其实就是真的是我认为最安全最在地那最感受最深刻的旅游方式，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大家能够互相包容欣赏，能够了解彼此的文化，那世界一家，不要能互相不要有战争，就好像约翰南农的，这是我们不要有界限，大家都是地球人，互相包容互相聊天，这样子。
OK， 谢谢 Thomas 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发人省思的结尾，这样子。对，其实人生不是除了旅游，我们讲以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其实还有就是旅游消除偏见，降低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你认识了不同国家不同思想不同背景的人之外，你也会更可以拓展你这整个对于这个世界的观感，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Thomas 接受我们的投客学校的访问，也预祝这个 Servas 在台湾发展的越来越好。
谢谢
OK，
好，谢谢 Terence，
谢谢
OK， 兄，
拜拜。好，差不多我们就到这边，反正后面我们、okay. 我们就刚刚拜拜就剪掉。
好，辛苦，
好，
辛苦，谢谢，
好，谢谢你喽，
好，谢谢，
今天就先这样子，好，
okay.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感谢。